我们今天查的经文呢是《使徒行传》的第15章，整个的一章，因为内容呢比较多，但是它又比较完整。我们呢查到31节，15章的第一节到第31节。好，我们一起来看。保罗和巴拿巴到外邦人当中去宣教，宣教回来之后呢就回到安提阿。回到安提阿之后呢就和他们一起来做见证，然后又在那住了很长的时间。然后记到了第15章第一节的时候呢，讲到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保罗在安提阿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有几个人是从犹太来的，所以这些人可能是犹太人的信徒，也可能是从耶路撒冷或者是从耶路撒冷附近过来的。这些人呢就他们也开始教训弟兄，教训弟兄怎么说呢？在教会当中来教训说，你们必须得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守他的规条受割礼，否则的话不能得救。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把救恩和割礼联系在一起，并且把割礼当作救恩的一个条件。虽然你信耶稣了，但是如果你不受割礼的话呢，你也不能得救。所以这个问题呢就相对来说比较严重一点。保罗和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因为他们一直在争论这些事情，而且那些人呢是从犹太来的，是从耶路撒冷那一带来的，所以这些人呢天之脚下，所以他们好像是，特别是他们也是犹太人，所以呢这个纷争呢就比较不容易解决。而且当时呢，因为保罗的影响力呢并没有那么大了，而且他第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门徒那个使徒们呢也并没有完全的接待他。那么的话呢，这个问题呢解决不了，那么保罗和巴拿巴呢，就教会呢就决定要保罗和巴拿巴还有教会当中的几个人怎么样呢，带着这个问题去耶路撒冷请求更高一级的裁决，将这个问题提请给了上一级的属灵的权柄裁决，那就是耶路撒冷的使徒和长老了。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然后呢他们就起行前往耶路撒冷，那么经过的地方呢，他们一边走呢一边来怎么样，来见证向人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也就是说他们走这一路上的呢，路过的这些教会呢跟他们在讲说神在外邦人当中的工作。那么这里边呢，实际上呢保罗呢就这段时间呢，保罗和巴拿巴呢他们也利用起来怎么样呢，来做见证，来鼓励他们去耶路撒冷所经过的这些教会，来鼓励这些信徒。第四节说，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那么他们一行人来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这里特别指呼出了教会的使徒和长老都接待他们，这和前一次就不一样了。见到他们之后的话呢，保罗和巴拿巴呢就把他们在外邦人当中所做的这些事情呢向这些领袖们讲述了一遍，来表明呢他们在外邦人当中所做的福音的工作呢是出于神的旨意，因为他们看到了圣灵的工作，看到了这样的明证。第五节呢说，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说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那这个时候呢，他们是来到了耶路撒冷，但来到了耶路撒冷不是单单的和使徒和长老，那旁边也有一些法利赛教门的人，这些人呢都在那里听保罗和巴拿巴所做的见证和他们所做的事情。那这个法利赛教门的人呢就起来说，不行，必须得受割礼，必须得遵守摩西的律法，必须按照犹太人的传统来生活，否则不能得救。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呢这个矛盾的发生呢，这个冲突的发生呢，我们想起来呢好像是很突然，实际上呢我们仔细想起来呢也并不突然。因为呢使徒保罗和巴拿巴所面对的信徒的话呢，和这些耶路撒冷的使徒长老还有这些法利赛教门的人所面对的人不一样。这些人呢在耶路撒冷他们所面对的信徒多为犹太人，大部分都是犹太人，他们都已经受了割礼，人家是传统的犹太人，他们都是按照犹太人生活的。而保罗不同，他所面对的信徒大多是外邦人，所以呢在耶路撒冷呢就没有这样的问题，而保罗呢就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呢，犹太信徒呢就认为说，外邦人你也必须受割礼才能得救，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这个问题呢就凸显出来之后的话呢，在外邦人当中就造成了这样犹太人、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的一个冲突。保罗呢就带着这个问题呢来到耶路撒冷。第六节说，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件事情，那么他们就需要商议，然后呢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所以这些使徒和长老呢，他们要一起商议这个事情，并且呢经过了辩论。这里面辩论呢不是他们在一起好像是大家互相你吵来吵去的，不是的，而是他们就是各抒己见吧，把个人的看法呢都讲出来。那么讲了已经讲差不多了，那么彼得就先站起来了。我们都知道彼得的话呢，在各方面意见呢都充足地表达之后呢，这个使徒彼得呢就起来呢就开始做这样一个见证。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他讲到是他拣选了他，怎么样呢？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所以我们就知道彼得在讲什么，他在讲什么呢？他在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事情。我们很奇怪的事情是什么呢？也不能说奇怪了，这是神的旨意了。前面我们讲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讲到了，就是第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呢是谁？是彼得，而且他也亲自见证了圣灵的工作，对不对？就是在撒玛利亚为人按手，还有哥尼流这一家，当他一讲到的时候圣灵就降临。那彼得呢就在这里就做了见证。见证是什么呢？哦，在外邦人传福音呢也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然后第八节说，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所以彼得呢在为圣灵在外邦人的中间的工作呢，并且是怎样工作呢？做见证。所以就是外邦人蒙恩得救呢是否需要其他的条件，这一点呢我们在哥尼流家里边已经充分看到了。神甚至于说，彼得都说，哦，我看出来原来神呢不偏待人，他在那里一讲道的时候呢圣灵就降临在他们当中。他们呢也没有做什么其他的事情，也没有说一定要受割礼或是怎么样的，也没有。然后第九节说，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所以得救呢，在得救的事情上呢，他们相信了他们就得救了，和犹太人一样没什么区别的。第十节，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祖宗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镜像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信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所以这讲两节经文呢我们放在一起，我们就看到了说，把彼得呢在这里说，哎，我们就是我们犹太人得救呢也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而不是靠着守祖宗所传下来那些传统和律法得救。而这些就说这些律法呢对于我们来说曾经呢也是个重担。那为什么要把这些重担，就这些传统的律法叫外邦人去守呢？这是他们担不起的。并且在得救的事情上呢，我们看到了也相信圣灵也做了这样的见证，外邦人和犹太人是一样的，所受的圣灵都是一样的，所蒙的恩呢也是一样的，所存的信心呢也是一样的。说我们为什么要强迫这些外邦人像我们一样来守这些东西呢？而这些东西呢又和得救呢是没有关系的。十二节，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所以使徒彼得这一番话呢，使大家这争辩呢就安静下来了，他们可以安静的倾听保罗和巴拿巴的见证。所以我们知道，一方面我们讲到说彼得他是我们讲大使徒，他所做的见证是真实的，而且呢教会都是知道的。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在前边当彼得去了哥尼流家里边之后，以及到外邦人当中传道之后，他回去之后会怎么样？会做什么事情？向他们述职的都做了见证，而且大家也得救了，大家也欢喜快乐了。所以彼得的见证呢是非常有力的。当彼得讲出这话的时候呢，那些反对的人呢都默默无声了，就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十三节，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所以这个时候当巴拿巴和保罗讲完了这一切的见证之后，那么也没有争辩的了，大家都住声了。然后这时候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说的话，请听我的话。这个雅各呢不是使徒雅各，是主的兄弟雅各，因为当时的那个使徒雅各呢已经殉道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根据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边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当中呢，彼得和雅各的话呢，他们是承担着很重的这样的牧养的工作，称雅各为教会的柱石。所以这时候呢，雅各呢，主的兄弟雅各呢，在这时候呢，就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当中呢，起到一个主要的作用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站起来开始说话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总结性的了，或者有一个结论性的了，一个发言。他说，诸位弟兄，请听我说。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使徒雅各呢也引用彼得的见证，说你们大家都知道了神是如何在外邦人当中借着彼得显出他的拣选的爱，使这些外邦人也归于他的名下，他意思也就是也可以重生得救，也可以接受圣灵。所以呢，雅各的话呢，他说选用的是谁呢？他现在并没有评论保罗和巴拿巴的工作，而是先提到了说西门的工作是真实的，他在外邦人传福音，他的果效，圣灵的工作，这都是有目共睹的。然后十五节说，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所以你看到了，这雅各他也是一样，当初我们讲的时候，讲彼得的时候，讲约翰的时候，我们都讲到了这一点，或者我们讲到了斯提凡，他们的讲道的时候呢，一定都回到圣经。回到圣经呢，实际上是讲到今天的这些事情的发生不是突然的，而是什么？而是神的旨意。十六节说，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建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里边引用的是阿摩斯书第九章的十一节。那么在原文当中，他用的是什么呢？不是用的外邦人，他用的是列国。这里边呢，就把它改成了外邦人。所以呢，我们也知道，所以讲到了神要在阿摩斯先知的时候就已经预言，神要建立自己的百姓。这个百姓呢，是从列国当中找出来的，不单单是以色列人。那么第十八节就说，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是主说的。所以呢，这里边就把这件，就是将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这件事情的话呢，就把它找到一个根源。根源是什么呢？是神借着历史历代的先知向人所宣告的。所以意思是说什么呢？这是神在永恒当中的旨意，而不是一时的突发奇想，或者说由于犹太人呢对福音的拒绝呢，没有办法了，转向外邦人传福音嘛？不是了，这就是神的旨意。神已经借着历史历代的先知宣告了这样的事情。那么实际上呢，我们从亚伯拉罕与神所立的约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出一点端倪的，对不对？神说要你的后裔要使万国得福，而不是单单是以色列人。那么在出埃及记中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借着许多的神迹呢，要显明他不单是以色列的神，他更是全地的神。所以这是这节经文的意思。那十九节呢，就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些归服神的外邦人。所以雅各在这里呢，非常谦卑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说就是不要，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什么意思呢？就不要强迫外邦人的信徒受割礼，守以色列人的这些传统，这些对于他们来说呢，也是个重担。况且他们得救呢，也不靠这些。也就是说，外邦人得救的话呢，也是神的旨意。他们得救呢，是跟我们犹太人是一样的，但是他们不一定像我们犹太人这样的生活，因为我们这样生活的传统呢，不是得救的根源。然后二十节，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但是呢，就是说不要强迫他们按照犹太人的传统来生活的话呢，但是他们要写一封信告诉他们，虽然不是按照犹太人的传统生活，但是有几件事情呢必须禁止。一个是什么？偶像的污秽，还有奸淫，还有并勒死牲畜和血。第二十一节，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诵读。因为律法是借着摩西传下来的，这些犹太人呢，这些摩西的律法呢，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或者说在这些犹太人的信徒当中心目当中呢，还是很高的。他们常常学习这些摩西的律法，就是信了主之后，他也常常学习摩西的律法。那么如果说 我们这些外邦的信，如果这些外邦的信徒在那里边，就是在不按照犹太人的传统生活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说他们在偶像的污秽的上面、奸淫的上面、还有吃血的上面，如果他们不禁戒的话，那么就会影响教会里边的和睦。因为在外邦的教会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教会呢，是犹太人和信徒和外邦人信徒是在一起的。那么如果说这些外邦人没，虽然没有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去生活，但是呢，他们依然在吃血呀，这些事情上面做呢，那就是对这个犹太人的信徒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不尊重的。所以呢，对这四件事情呢，是非常的忌讳的。所以外邦人要想与犹太人信徒不发生冲突，能够和睦，必须要禁戒这些事。所以呢，第20节、21节呢，就是禁戒这四件事情呢，目的呢是要在犹太人信徒和外邦人信徒混杂的这样的教会当中呢，学习和睦和彼此的尊重。22节说，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萨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所以呢，这时候呢，雅各做了结论性的这样的总结，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外邦信徒、外邦人信徒不需要按照犹太人的生活方式来生活、受割礼这样子的。但是呢，因为鉴于外邦人的信徒和犹太人的信徒呢，他们在同一间教会当中，所以让他们学习和睦的话呢，就是在一些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索的牲畜和血的上面一定要小心，这个绝对不可以因为这个事情来影响和睦。所以呢，要禁戒这些事，外邦人这些事情也应该是禁戒的。而且呢，还要派两个人跟着保罗和巴拿巴一起去安提阿来解决这个问题，还要写封信，就选了这个犹大和希拉和他一同去的。那么我们看这两位呢，就相当于钦差大臣，就是和保罗和巴拿巴，因为这个争论是发生在安提阿嘛，所以他要在安提阿解决，并且带去了属灵的最高的裁决的权柄，就是使徒们所写的信，耶路撒冷使徒和众长老所写的信。然后呢，并有两个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就是希拉和犹大一同去宣布他们的决定，使徒们的决定。这样的话呢，可以使教会呢回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上去。那么这件事情的话呢，对于外邦人的信徒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个会议开出来之后呢，我们称它为耶路撒冷会议，它解决了外邦信徒是否要像犹太人一样传统来生活才可以得救的问题。所以呢，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唯独耶稣基督的救恩，而不需要外添任何的这些传统啊，这些规条。所以这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么耶路撒冷派了两个钦差大臣陪着保罗和巴拿巴到安提阿教会宣读这样的决定。23节，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家外邦弟兄的安，这是问安。24节，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这封信的开始呢，首先来解决了那些从犹太来的这些人。这些人呢，使徒和长老首先和他们撇清了关系，说这些人并不是我们派去的。那这些人很有可能是打着使徒们的旗号，因为他们是从耶路撒冷附近去的吗？他们可能是打着这样的旗号来搅动这些事情，说这个事情是啊，我们在耶路撒冷都这么做的，使徒也这样说的。那么使徒和长老们呢，首先撇清这个关系，说这些人和我们没关系，他们搅扰你这件事情不是我们派去的，他们所讲的话呢，也不是我们要他们去讲的，这些人和我们无关，他们所教导的不是使徒的教训，以正视听。25节说，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所以因为这件事情呢，那些人呢不是我们派去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同心可以派几个人，这几个人呢是我们派去的和保罗和巴拿巴一起去的，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名 不顾性命的。就是说他首先说这两个人的话呢，给他做见证，这两个人呢，这两个人他的本质是可靠的，是主内的可靠的弟兄。然后第27节说，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要亲口述说这些事，也就是说肯定了保罗和巴拿巴的身份以及他们的教训，并且亲自派两位门徒呢前往说明。这里并没有说，哎，保罗和巴拿巴你们拿着信就回去读一下就行了，而是带着两位见证人见证，这是耶路撒冷更高的属灵的权柄的一个决定。28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样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所以这里边首先的决定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可以不按照犹太人的生活的方式来生活，就是不可以不去受割礼，因为这些呢认为是重担。但是有几件事情呢是不能做的，就是禁戒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事你们若能禁止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也就是说为了保持教会的和睦怎么样呢，需要他们要这几件事情不能做。第30节，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所以他们就回去了，回去了之后把这封书信当着众人的面交给了教会，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你看看前面讲到的重担，当这个封信来的时候呢，他们这个重担就脱落了，于是他们就欢喜了，因为他们不需要像犹太人那样的按照他的那样的传统律法来生活的。所以这里也证明了这些地对他们来说的确是个担子。如果我们今天像我们要成为基督徒，成为基督徒的话也要像犹太人这样生活的话，这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个重担。所以弟兄姊妹呢就非常的高兴，那么这个问题呢就圆满的解决了。虽然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读起来好像挺轻轻松松，但是在教会的基督教历史上当中，教会的历史当中呢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它解决了一个外邦人信主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同时也坚定了一个教义，就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为，从根本上呢否定了律法主义。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耶路撒冷大会，就是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布道旅程回来之后，回到安提阿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从犹太来的这些信徒呢，他们呢宣称呢，这些外邦信徒呢，你们必须要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你要受割礼，否则不能得救。那么出现争论，保罗和巴拿巴带着这个问题去到了耶路撒冷，请求使徒和众长老们的裁决。那么使徒众长老呢，裁决就是外邦人可以不受割礼，按照犹太人传统生活，但是呢为了保证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这样合居的混居的这样的教会的平安的话呢，有四件事情不可以做，就是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事不可以做，这样的话呢可以保证犹太信徒和外邦人信徒的平安，并且派了两个弟兄带着一封信陪着保罗和巴拿巴亲自到了安提阿教会宣读这样的信，就是肯定了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的教训是正确的。所以众人呢读了这封信呢，他们也如释重负，也都欢喜，问题圆满解决。那么我们看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不单解决了教会历史当中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问题，那么我们也知道了呢律法主义的错误在哪里，他们就是要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外呢再添加个人的行为。那么使徒保罗呢在这方面呢对加拉太的教会呢，因为加拉太的教会我们还记不记得他们呢曾经陷在律法主义的里边，他们要靠行为称义。那么保罗呢曾经在加拉太书当中呢曾经这样讲过他，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我们就是能够可以知道这段经文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好了，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二章的21节。第21节呢保罗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哇，这节经文讲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说那些律法主义者他们的 本质上他们是什么？废掉了神的恩。因为我们在神面前得救是本乎恩呐、啊，是神的恩典。但是这些人说什么呢？我靠行为得救，是我做得好，所以我得救了。那相当于就说我不需要神的恩典，这些人是废掉了神的恩。说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如果我们是因为我们做得好，我们得到了神的诚意，那基督就白死了，神的儿子就白死了。所以当我们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律法主义所犯的错误是多么的严重，他们废掉了神儿子的救恩。所以呢，我们就能明白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保罗为什么如此的责备加拉太人。第三章第一节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保罗讲到说，你们这些加拉太人怎么如此的没有知识呢？主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保罗已经完完全全的传给了加拉太人，甚至于说已经活化在他们眼前，就是说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了，说现在谁又迷惑了你们呢？你们已经这么如此的清楚来认识了耶稣基督，为什么又陷入了迷惑呢？就是你为什么又要靠律法称义？你为什么要看行律法来称义呢？这个恩典明明白白的摆在你的面前，这救恩实实在在摆在你们面前，你们现在为什么又转向去守律法来称义呢？第二节保罗就问他一句话，我只要问你这么一件事情，你们受了圣灵是因为行律法呢，是因为听信福音呢？所以保罗就直接指到这个核心的部分，就说好了，不管你行得好与行得不好，那你得救的时候是因为你行得好呢，还是因为听福音呢？这是个最核心的问题，当然是因为听福音。因为人没有，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人可以达到神完美的要求，是因为你听了福音。然后三节说，你们既靠着圣灵入门，如今还靠着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这些加拉太人他们得救是因为圣灵超然的工作，借着他的道使人苏醒，使人得救，但是他们现在要想靠自己的肉身，就是行律法守律法来讨神的喜悦，来被神称义，这完全是不合道理的。因为这是恩，你自己达不到神的标准，所以说你们既然靠着圣灵的入门，怎么还能够靠着肉身成全呢？你们这是这样的无知吗？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圣经里还有很多罗马书当中还有这样的经文的，那么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律法主义是多么的危险。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律法主义的危险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想到这个耶路撒冷大会的意义有多么的大，我们同时也能够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在四福音当中一直在针对这些律法主义者，就是这些什么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就是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假冒伪善嘛，也就是说这些假冒伪善他们是靠行为来成义的，觉得我做得好，我做得比你好，所以呢我们就反过来这样的推来看到今天我们所学的这个经文，或者说耶路撒冷大会对于信徒是多么的重要，律法主义是多么的可怕，是废掉了神的恩。那么圣经当中呢，已经将律法的功用呢，已经明明的讲清楚了。第一个，可以显明人的罪。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节告诉我们说，律法使人知罪。第二，律法定人的罪。约翰福音五章四十五节，对不对？那里边是主耶稣讲的，是要定人的罪。那么第三呢，我们看到了可以将人引向基督，就是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和罗马书的十章四节告诉我们，可以使我们引向基督，因为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律法的功用，第一显明人的罪，第二定人的罪，第三将人引向基督。那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圣经当中责备那些律法主义者为什么那么严厉。同样明白了这些这样的真理的时候呢，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呢，无论是我们结了多少圣灵的果子哈，或者说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无论怎么样的好，我们都不会骄傲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恩典，或者说我们得救我们称义也不是凭这些，我们在称，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我们才得救了，我们做得好再被称义了，恰恰相反，这一切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的身上能够结出来，恰恰是我们蒙恩的记号。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这些不是我们骄傲的资本，不是我们得救被称义的凭据，被称义的这样的根据，而是我们蒙到的恩典的一个表现。蒙恩之后我们才有这些表现的。所以律法主义者怎么样？他把他走反了，他们靠这些来被称义，靠这些得救。而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恰恰是蒙了恩之后才有这一切表现的，是这个得救之后的一个自然的表现。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说，所以一棵苹果树结出许多的苹果，它有什么好骄傲的吗？没有。你苹果树结苹果，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所以它不是一个应该骄傲的事情。那基督徒结了圣灵的果子，难道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吗？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苹果树可以看边上的苹果比它少结，看边上的苹果树比它少结一点，它就可以骄傲吗？不会的。同样一个基督徒看到一个软弱的弟兄，难道就会骄傲吗？也是不应该的，没有什么好骄傲的。相反，如果不结苹果才是问题，因为我们没有这蒙恩的记号，而蒙了恩之后一定会有这样的记号的。那么的话，我们就看，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四节，保罗这样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我的主。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我虽然不觉得我有什么错，但是我也不是说我做得好，做得这么好我就可以被神称义了，因为判断我的是我的主，因为是主的血洗净了我，我是靠着主的血被洁净的，我是靠着主那从死里复活的义才可以被神称为义的。所以我不是靠律法称义。所以呢，我们讲到了上面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看到了，我们作为一个外邦人，我们作为一个外邦的信徒，我们虽然蒙了这样的恩典，但是呢，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哪里好而得救的。那么犹太人同样也是，犹太人得救也不是因为他们守律法守得好才得救的，而是因为神的恩典他们才得救的，是因为他们信福音的缘故。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学习到了第一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切记律法主义。律法主义表现的是什么呢？表现出来的就是他们的生活虽然很好，但是却带出来一个败坏的结果是什么？就是骄傲，就是自义，就是自高自大。所以这个源头错了，结果一定是错的。但是当我们认识到这个源头是恩典的时候，我们反过来，我们会愿意顺服神的教导，因为爱主的缘故，我们愿意顺服他的命令的时候呢，我们就很自然的结出苹果，我们就很自然的结出圣灵的果子。而不是这样说，我们不是因为做了什么事情我们才得救，恰恰相反，我们是因为我们得救了，我们才做一些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不是因为做了什么事情我们才是敬虔，我们是因为敬虔才做了敬虔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往往反过来，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往往喜欢看外表，就觉得说，哎，这个人哇，做了这个做了那个。我们很自然的一个判断就是这样说，当我们出去的时候跟人家说，哎，你在教会做什么呢？有没有服侍？我在教会有服侍。哇，那你一定很属灵了。你服侍什么呢？说我做招待的。那你心里一定会想，哦，做招待的可能是刚信主不长时间。如果说，哦，我是教会做主席的，哇，你会觉得，哦，他很属灵。或者说，哇，我在教会里做长老的，那你就觉得他更属灵。所以你看到，我们是用在他服侍的位置来表明判断他的属灵的光景，实际正常的情况下是不应该这样子的，是应该什么呢？教会里边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判断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有没有达到一个长老的属灵的状况，你才可以做长老。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他的长老的位分和他的属灵的光景应该是相配的。所以外边人在看的时候呢，就是哦，他是因为有一个长老的美好的品格，所以他才做长老，而不是说你做了长老你就是属灵，这个是两回事的。所以呢，我们呢从学到的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真的要反对这些律法主义者。所以我们所当关注的呢，是向着标杆直跑，而不是左顾右盼向别人炫耀自己的勇力哈，啊，我跑得快，嗯，我跑得好，而是向着标杆直跑，就是保罗所说的要向着标杆直跑。 当我们直跑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左顾右盼。这是我们第一个所学习到的。那其次呢，我们学习到的呢，我们就看到了使徒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是要发表意见的，但是他们发表意见并不固执己见。所以我也很佩服那些反对派的，因为他们在彼得和巴拿巴、保罗的见证之中的之下呢，他们怎么样呢？更重要的是，使徒雅各在真理的权柄之下，他们学习默不作声的。我们不知道他心里是否还是反对，因为后面的时候他们依然有一些人，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些人。他们这些人呢，因为这里边这些人呢和出去的那些人呢还不一样，因为后边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呢，犹太人的信徒呢，他们依然跟着保罗，依然做这样的破坏的工作。但是我相信这些人呢，不是现在在场的这些长老和使徒们这些犹太人，而这些人呢，他们懂得顺服属灵的权柄，他们更懂得顺服真理，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用以服人的呢，不是辩论本身，辩论呢辩不出真理，也不是身份，也不是说哎，我这个彼得我是大哥我说了算，或者说哎，使徒雅各我说了算，而是什么呢？而是真理并圣灵为真理所做的见证。他们讲出了自己的意见，但是他们都有一个谦卑的心，愿意顺服在真理的面前。所以当保罗和巴拿巴做了这样的见证之后，而且使徒彼得也做了这样的见证之后，雅各呢就起来，他本着真理，本着首先是本着真理，然后呢拿出了彼得所做的见证，然后拿出了巴拿巴和保罗所做的见证。巴拿巴和保罗所做的见证跟彼得所做的见证是一样的，所以呢在真理的下边，雅各拿出了这样的权柄。当主的兄弟雅各拿出这样的权柄的时候呢，这些人怎么样？就顺服。而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呢，同样也是这样子的。处理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能够凭血气。凭血气，我们看到保罗写的书信当中，一些教会里面解决问题怎么样？就是凭血气啊，你争我吵，互不相让，各执己见，谁也不服谁，以至于教会会造成纷争的，对不对？以至于教会会造成分裂的，对不对？对。但是呢，这些使徒们，我们看到了他们如何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学习很多。一定要高举真理，一定要高举圣灵为真理所做的见证。也就是说高举耶稣基督嘛，高举耶稣基督，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从旧约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当我们看到尼希米记的时候，看到以斯拉记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切的。他们怎么处理问题？拿出摩西的律法，回到神的面前，而不是东讲西讲，你讲你的道理我讲我的道理，而是拿出摩西的律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摩西也一样，摩西在西乃山下审断案子的时候用什么？用律法。他也不是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而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些使徒们处理问题呢，是高举真理，都回归到真理当中，但是并不是说不让大家讲话。那我们今天呢，很容易就走到了两个极端的当中。我们一个极端是什么呢？就是家长制，我说了算，这真理呢掌握在我的手里边，就我的说了算。这个呢不行，因为我们大家每个人呢，任何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所以我们需要去倾听别人的意见，倾听别人的看法，而且我们的认知呢也是有限的，我们对一个事物的了解程度我们是很有限的，我们不能够凭着感觉或者我们自己也简单的一个认识我们就解决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这种家长制的话呢，就是不合适的。所以这里边你看他也是让这些人呢也充分的发表他们的意见，充分的发表他们的意见。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呢？就大家可以随便的发表意见，然后呢怎么样呢？大家就反正谁声音大，谁说的有道理，我们就听谁的。实际这本身来说也是错的。一种是什么呢？看不到自己的有限，这样就容易出现把个人呢当作真理的化身。另外一种呢，就是抹煞真理。抹煞真理就是说，大家反正谁声音大就听谁的了，就好像当年定耶稣十字架一样，既然声音大就听他的了，这个人很能变就听他的了，这也不行。所以既要 倾听大家的意见，在这里边，使徒和长老们所建议的，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既要倾听大家的意见，又要回归到真理当中，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有这样做的时候呢，才能让两方面的人都闭口无言，使真理的光芒能够发出，真理的光芒呢，能够照耀，能够带领人，能够纠正错误。所以呢，这是对我们教会解决问题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的。我们也要学习这些使徒们，这些处理问题的方法，就显出来他们属灵生命的成熟，显出属灵生命的成熟，同时也显出来我们在教会当中，很多时候处理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生命的不成熟和对真理认识的粗浅。所以这个我们要小心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